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因见护法菩萨非常辛苦，甚至无暇自修，故请老和尚慈悲开示，为护法们求生西方之信念啊，确定信心啊，非常感谢。在佛经里面，大慈菩萨有一首偈说得很好，能够帮助两个人往生，就比自己精进啊。可是你要记住，两个人真的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做佛。你能帮助两个人去做佛，你的功德确实很大。如果能帮助十几个人往生的，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。如果你帮助几百个人往生，你是真正行菩萨道；如果你帮助一万个人、一万以上人往生啊，那你就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。大慈菩萨这首偈是在说，正是对我们做义工来讲的啊，所以我们全心全力照顾这些人啊，使他们身心清净，在这个地方听经念佛修行啊，他们所修集的功德都有我一份啊。这个通常讲的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修集啊，常常都在回向啊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，上报四重恩，护法义工的恩在这个里面，在四重恩里面啊，这么多人来回向。我们所得的这一份功德了，实在讲不比这修行人差了啊！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啊，又何况我们在做义工的时候，心里面想的是阿弥陀佛，口里也念的是阿弥陀佛，我们自己功夫啊也没有见到过。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协助他；帮助完了之后，我们自己功夫又提起来。所以道场里面的义工啊，功德无比殊胜啊，必定得诸佛护念、龙天善神保佑。这一位同学问，他说大势至圆通章有没有咒语啊？大势至圆通章里头没有咒语啊，但是在密宗里头啊，大势圣菩萨有咒语啊。那么如果要讲大势至菩萨的咒语呢，是在讲就是六字后面啊， 这是大势至菩萨真正的咒语啊，他老人家这是最初倡导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的。下面如今啊，他问的，他说不论在家出家，这都会呀、啊，常常把主导与辅导啊搞不清楚。他所以劝人为善，劝到后来啊，无形中演变成命令，主导他人。老法师如何才不会落入主导他人？这个主导大概就是指挥的意思啊，好像我们辅导别人、帮助别人，到最后我是主宰别人。确实，你讲的话没错啊，这个事情在现在的社会上很多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想想，应当是主观观念太强啊，还有一个也是一切众生的意识里面啊，有这个主导别人的意念啊，也就是有一种啊控制别人的念头啊，这种意念我们可以从那个婴儿几个月的小孩啊，你仔细去观察，他就有这个意念啊，他那些玩具啊，他拿着就不放，你别人抢他的时候他就会哭啊，看到别的小朋友他就会去抢啊，所以从这些地方就观察，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习气烦恼啊，喜欢控制别人。我们在讲经过去也曾经讲过多次啊，学佛的人一定啊要放弃控制别人的行为，要放弃控制别人的意念啊，你才能行菩萨道。如果处处啊有这样强烈的一个意愿的话呢，对于你自己修行会造成重大障碍啊，而且你也不容易得人活。在佛法里面讲啊，你会障碍自己的法缘啊，是法佛法，这个意念行为都不好啊，应当把它改正啊。你看看儒家教人谦虚啊，易经，易经六十四卦，谦卦最吉，六爻皆吉，谦虚啊。唯有谦虚的人才能为别人服务啊，才能修布施供养啊，不懂得谦虚啊，翻过头来就是傲慢了啊，共高傲慢，处处是指挥别人啊，处处是以命令式对待别人。自己往往不知不觉，但是别人心里产生很大的反感，这个对自己非常不利。这个同学问的，说请问法师如何能加速往生？他这样啊，算不算违反常规？违反常规啊！可是真的要想往生呢，不是做不到的啊。实在讲，我们在《净土圣贤录》在《往生传》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往生人 就是你这么说的家速往生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些传记，十多人念佛了大概三年就往生了啊。这个三年往生是可能的，我们相信也有啊，但是不可能那么多啊，怎么那么多人都是念了三年就往生呢？曾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，我说可能呢，他往生的条件具备，他来去自由了，他还有寿命，他不要了啊，这个时间太苦，活在这里没意思，不如早一点去往生。这就能讲得通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取西方极乐世界三年时间是足够了啊。怎么修呢？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与方法去修啊，如理如法去修啊，三年决定够了。弥陀经上讲啊，若一日到若七日啊，哪里要那三年的时间呢？啊，一日到七日都能成功啊，那当然这是根力的啊。像我们这样凡夫业障深重，三年也就可以了啊。那三年你还没有办法往生，是你功夫不得力啊，你念的不如法啊，你要念的如法决定成就啊。可是念到成就了，生死自在啊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啊。这个时候就看看有没有住在这个世界的必要啊。为什么住在这个世间呢？还可以劝几个人往生啊，这就是说你还有法缘啊，你还可以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去，只为这一桩事情啊，多住几天，多带几个人。如果没有法缘啊，没有法缘，我们在这里讲经劝大家，没有人相信啊，没有人肯信，也没有人认真修行啊。这个情况之下呢，那自己就可以早走啊。如果还有人相信，还有人能够理解，还有人肯修行，我们有责任。有使命要帮助这些众生，就如同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大德对我们的帮助一样，这叫知恩报恩啊。所以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那自己没有法缘可以提前去。不过这个地方啊，要特别提醒诸位哈，不可以自杀往生，不可以啊，这个是有罪过的啊，这个是破坏佛的形象啊，让社会人看，你看学佛学到最后自杀了，是哈、啊，那个佛不能学啊，你会断许多人的法身慧命啊，所以这个不可以做啊，你自己真有功夫哎。站着走坐着走啊，不生病预知实质，这些这好样子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拜佛时候啊，总觉把佛是有很啊，我佛我啊是有很大的分别，佛高高在上啊，自信却是佛， 如何使自己体会佛我无二的境界？你问的话很正确，确实要能做到佛我无二，这是功夫。怎么能做到佛我无二呢？先要做到人我无二，然后才能够通达佛我无二。我们讲大经啊，不止一次的提醒同学，常常提醒啊。许多宗教里面啊，特别是东方的宗教啊，印度教啊，婆罗门教啊，实在讲呢，西方的基督教早期经典里面也肯定呢有轮回啊。现在这个六道轮回的观念，已经呢成了一个时髦的话题了，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我们这个生会死，我们的灵性不会死啊。楞严会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波斯匿王说他问波斯匿王，你今年多大年岁大王说，我今年62岁他跟释迦牟尼佛同年。那佛就问他了，他说你自己回想一想，你几时啊见到恒河？他说他3岁他母亲带他的经过恒河，直到见到恒河。然后他就问他，他说你想想你10岁跟20岁比，这个身体20岁的时候比10岁怎么样呢？那比10岁老很多了。那三十岁又比20岁老了，这些今年62岁呢，那想起过去比我50岁的时候老了很多了，那是的，这个皱纹也多了，眼也变成老花了，耳朵也不太灵光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身体有变化，有变化就有生命。佛就反过来问他，你3岁见恒河，现在你60几岁再见恒河，你的见有没有两样？他想想没有两样，3岁见恒河是这个样，现在62岁见恒河还是这个样子。你这个见不变呢？不变就是没有生灭呀。从这个地方证明六根的根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六根的根身是有生灭的，根性没有生灭。波斯匿王从这个地方觉悟了这个比现在一般人讲灵魂那高明太多了。实在讲灵魂还是有生灭，不是，它是属于妄性的，它不是真心的。佛讲的是见性的，这是真心的。六根根性是真性心性不生不灭，肉体有生命这个比一般说轮回要高明太多了那么佛告诉我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自性变现的， 啊，这个话我们很难懂，所以佛常常用比喻来说法。啊，最常用的比喻是梦，啊，梦幻泡影。啊，梦幻泡影四个比喻是以梦为主。啊，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。啊，梦中有自己，也梦到许多人，也梦到山河大地，啊，也梦到虚空。啊，当你梦醒的时候，你可以去仔细想想，梦里境界还很清楚。这梦中境界从哪来的？自己心想变现出来的。梦里自己是自己，梦中别人还是自己，山河大地虚空没有一样不是自己。啊，梦是个妄境，所谓是全妄即真呐。啊，那个全部的妄境啊，真心变现的。啊，全真即妄。啊，我们全部的这个真心性呢，化成外面虚幻的境界。性相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性相一如啊，性相不二啊。啊，真跟妄是一样，它不是二啊。我们今天见不了性，是把真跟妄分作两边，不晓得真就是妄，妄就是真。啊，真妄是一，不是二。你真正契入这个境界，我们对一切众生就跟对自己一样。啊，自他不二，生佛不二。啊，佛从哪里来的？佛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。我这个身体也是心性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一切众生，山河大地。啊，这个座椅、道具也都全是自性变现之物。你从这个地方，你才能够契入我跟佛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我跟佛的关系很近，没有距离。啊，你是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佛跟我们距离很远呢，佛高高在上啊，其实不然，没有高下，没有远近，没有去来。啊，这个道理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，你慢慢去读，慢慢去参，啊，慢慢去体会，啊，你能够体会到很有受用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在修行过程中，为何过错反反复复啊不能了断，是何原因啊，如何得究竟啊？这个如果修行过程当中不犯过失啊，你成佛就很快呀、啊、不要三大圣期间啊，你一生呢就圆满成佛啊。这个不能一生成就的原因呢，就是夹杂太多啊，这个是属于夹杂。修行过程当中反反复复的过错夹杂啊，所以真正用功，这是这个经上讲的很多啊，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凡夫修行最艰难的是夹杂，没有办法做到不夹杂，必须要自己认真努力去克服。所以为什么古大德教人一门深入 啊，疑就不杂了。你学的法门多了就夹杂，啊，夹杂是决定不利，啊，决定没有好处。啊，我想我们同修当中有不少啊，曾经到过苏州灵岩山寺去参访印度的官法，啊，印度的官法干干净净的，什么也没有，啊，就是供一尊阿弥陀佛像，佛像后面他老人家自己写那个死字，啊，一个香炉，一卷弥陀经，啊，他的经本就一本，就一卷弥陀经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样才能做到不夹杂。啊，我们那个书摆的太多了，夹杂了，那个很难成就啊！啊，不能够做到专一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自己对于一个法门、一部经没有信心。总认为这个太少了，这怎么能修得成功呢？总得想多学一点啊！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啊，牢不可破的执着啊！别人给我们讲，祖师大德给我们讲，我们也不容易接受啊，纵然听了点头是有道理，可是还是做不到啊。实实在在讲啊，这些祖师大德表演给我们看，他在年轻时修学那个经本也是一大堆的啊，到了晚年了，真的觉悟了，通通放下了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！什么经论都放下了。这一位同学他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，请问如何复会双修？现在自知十分普遍，每一年我们做功课也制造了不少的字纸，拿字纸来包东西更是普遍，会受报这福吗？哎，现在的字纸没有古时候字纸值钱，所以这福啊，那也就很少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古时候的文字，写字的人都是用毛笔字，那时候只有毛笔，其他的笔还都没有，在中国都没有。那么写毛笔字都是读圣贤书的人，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圣贤的教诲，文以载道啊。这样的字纸我们对它要尊重啊，不能随便丢弃啊，决定不可以拿它来擦桌子包东西，那太不恭敬了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就这细字纸啊，是极福的啊。那么现在的报纸里面，我看都叫人杀到淫妄啊，真正这个正面教诲的很少 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决定不可以用这个印佛经啊、佛像这样拿去作践，那就折服了。啊，可是有同学问我，那我们这佛像用旧了，啊，经书破损了怎么办？啊，那么在佛法一般的做法是将它火化，火化了最好送寺院里面的火化炉，啊，不能在其他地方火化，啊，其他地方或者在野外，啊，很干净的地方，你把它烧了之后，将这个灰埋在地下，恭敬啊，啊，但是在现在一般都市啊，你随便烧东西是犯法的。你在这里烧，人家那里打电话告诉警察，马上警察去找麻烦啊！所以当地如果有寺院，寺院里有火化炉啊，火化炉他们在没有用的时候啊，不要跟他们混合在一起烧，哎，他们没有在火化炉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破旧的佛像啊、经书啊，在那里火化。如果是这个线装书就不可以啊，线装书啊，大概总有几十年、几百年的历史啊，这是我们佛教的文物啊。破旧怎么样呢？修补啊，那线装的经书破旧了，我们拿去裱背啊，就跟裱画、裱字画一样。下面拓一张棉纸，拓一张棉纸，整部书啊撤开来裱背，然后再把它装订起来。裱一次大概可以再使用五百年啊，这个是历史文物啊。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啊，那个不能够火化啊。现在普通一般印刷的这个没关系啊，这个印的太多啊，它不是一个艺术品啊。佛像也是如此，如果是印的啊，用旧了可以火化；如果是画的，那就不可以。画的用旧了裱背啊，那是佛教的艺术啊，这些东西。我们要懂得啊，这个一般字纸话虽然是这样讲啊，可是诸位必须要晓得，字纸最好不要包吃的东西啊。为什么呢？有毒啊，这个油墨有毒。包一般的时候不是吃的东西可以，吃的东西不能包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假如有两种念佛人啊，一人呢明白自信之理，于日常生活中力图不起念不着相，时刻觉照，虽圆满而力行之，是目前尚不能自在往生。这是一种。另一种啊，不求通达，只是一句佛号念下去，生活寺院只求过得去，力求功夫尽快成就。请问如何评价这两种路啊？莫学业障深重，渴望功夫早成啊，却总行于前者。这两种都有它的好处啊，都能够成就啊。这个佛家常说啊，最容易得度的 是上根与下根。啊，上根的人呢，他一切通达明了。啊，他没有怀疑，他不会夹杂，啊，他功夫绵绵密密，也不会间断，容易成就啊。下愚之人，他虽然什么都不懂，他老实啊，老实非常可贵呀，啊。啊，老师怎么教他，他就怎么样受持。啊，他也没有怀疑，他也没有夹杂，也没有间断，两种人同样成就。啊，你们诸位都听说那个地仙法师晒蜡烛的那个徒弟，那是下下愚人啊。啊，他念佛3年多就成就了。啊，站着往生。啊，不能算没功夫啊。啊，他什么都不会。啊，地老只教他6个字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叫他一天到晚念。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。啊，这将来准有好处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好处。他就肯老实念，啊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再念。啊，这样念个3年多，他就念成功了。啊，他为什么能成就呢？老实。啊，没有受过教育，什么都不会。所以人谦虚卑下啊，我们讲自卑感还很重，看到哪一个都比我强，我都不如人啊，这个人能成就啊，这看到哪一个人我不错啊，他们都很比我比不上啊，这人没有成就啊，处处不如人的人，这个人成就了，处处比人高的人永远成就不了。啊，所以这个2种方式啊都行。啊，这个在生活里头如果想不起念不着相难。为什么呢？你有不着相的念头已经着相了。你有不起念的这个念头已经起念了。这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啊，所以古德常常教人学愚啊，啊，那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学愚，不学聪明啊，学愚的人才是真正智慧啊，真实智慧。这个刘居士啊，他问的问题，因工作环境没有素食，故吃肉边菜，请问每一天吃肉边菜是否破戒，或每一天以素面包取代啊？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你有没有受戒？没受戒当然不必说了，如果你受了戒，我就请教你，你那个戒本的哪一条说戒肉食有没有这个不吃肉这一条戒？戒律的只有不杀生，没有说不吃肉啊，所以你就放心，不要把这个事情啊摆在心上。吃肉边菜很好啊！过去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吃肉边菜吃了15年，他是禅宗的祖师大德啊。但是这个素食啊，确实是有好处啊，确实有好处。尤其是现代的肉食， 病菌太多。古人常讲啊，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。饮食能够选择素食是最健康的。可是现代的素食还麻烦，那个菜有农药啊。那米里头也掺着什么化学东西，那个米拿出来很漂亮啊，实在讲都有毒素。啊，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感叹，我们现在哪里是吃饭呢，三餐服毒啊。这话说的有道理，三餐在服毒啊。啊，可是天天在服毒啊，我们这个抵抗力也加强了，真的抵抗力加强。啊，如果要过像从前那种生活，啊，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，啊，吃这样的蔬菜，如果吃上两年到都市里头来，我看一个月都受不了，啊，他就会中毒。这些事情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一切随缘啊！我们卫生一定要注重啊！佛当年在世，生活是托钵，托钵一定要随缘啊！这个斋主供养什么吃什么。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！所以佛家托钵讲三净肉啊，啊，吃这个肉，这个肉没有看到杀生，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啊，不是为我杀的啊，这个就虚空，都是养慈悲心的。学佛素食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啊，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没有吃素，只有中国吃素啊。中国佛教徒为什么吃素呢？梁武帝提倡的啊，所以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啊，他是我们佛门的护法。他读《楞严经》，读到经上讲，菩萨慈悲，不忍心吃众生肉，他读了很受感动，啊，他就素食，啊，那么他开始素食啊，那首先响应的出家人，啊，以后这个在家同修啊，也都采取素食。素食运动是中国人提倡啊，这个运动非常之好。素食，这中年以上啊，确实是非常健康，啊，值得推广的啊。可是你在工作不方便的时候吃肉边菜可以啊，不必把这个放在心上。这个问题还是他问的，他说有一位同修告诉我，用象牙念珠念佛，经过一段时日，那个象牙重啊，会来逃命。那个象牙的，大概那个象的灵魂会来逃命啊，是经过一啊。这个来逃命啊，他因此我就不敢用，也不敢送个人，请老法师慈悲开示，我应该如何处置这一串念珠？你把这个念珠啊供养老和尚就没事了。 让老和尚去度这个相
啊，
去度他。我们没有能力度他啊，让一个真正有修行有道行的人去度他啊，这就可以啊。那么这个也是慈悲心啊。所以学佛的人不但不吃肉，不穿皮衣服啊，这个毛线衣可以穿，毛线衣是剪下来的，没有杀他的命啊，就跟喝牛奶一样啊，没有伤害他的性命，这个可以啊。伤害性命的，把动物杀死之后取他皮拿来做衣服做鞋子不可以啊，那穿这个皮鞋跟吃肉没两样啊。可是这个皮袍呢，在中国古代啊，我们清规里头啊也都有啊。70岁以上身体衰弱啊，没有这个皮袍不能够保暖的，可以叫开元啊。身体虚弱有病的时候要不要重，跟大家都说明啊，我必须要穿一件皮袍保暖啊，这个行。啊，这有位同学这个代问的啊，他说在国内有一位法师问我，在未出家以前欠人几千块人民币，这现在出家之后啊，每一个月只有60块钱，一个月的挂单钱呢欠了不还的话，能用念佛回向给他吗？如果他接受可以，接受，你跟他谈条件，你欠他这个几千块钱，你给他念几十部经或者念100部经啊，他要肯同意那也行，这个也合情合理啊。好，这一位同修啊，他有两个问题。他说我叫江慧仪啊，一位居住在美国啊，他怕声音的女孩，现在吃菜呀已经好了。他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说我念佛时不懂什么叫做念佛，非常怀疑自己念佛是否念对了，念佛的意义是啊，随便口出声音，出佛号声音，心是诚心的，这样子叫念佛对吗？啊，可以，只要你心地真诚啊，这个佛啊，佛号阿弥陀佛从我们心里面升起来，口里面念出去啊，耳朵里头再听进去，这是古大德传给我们念佛的方法。这个念佛方法容易实现啊，也就是帮助我们消除妄想啊，消除杂念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净空师父曾经在几年前写过一封信给慧仪，信中写的过去的事、未来的事、现在的事都不要去想，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能念佛啊，读经幸福美满，回头是岸。因为搬家失去了这封信， 靠记忆把它写下来，请问呢，我记得对还是错？大概是对的，不会错。那么我只相信啊，净空法师一个人指导啊，请你帮助我解答这个困惑啊啊，没有问题。这个是这个念佛的方法啊，古大德代代相传啊，一定啊要万缘放下啊，诚心诚意念佛读经，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生活啊，改变我们的环境啊。如果我们一心求生净土啊，这个愿一定可以圆满的。